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第四章。上个礼拜我不晓得谁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在这边讲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个时钟一个在靠近十，一个在靠近十一，我想不得了，时间怎么那么短呢，一下就讲过去。所以我临时决定把中间一段这个不要讲了。你知道中间有个笑话，说时间不够怎么办，掐头去尾，中间不要就都够了，时间就够了啊。那我们现在的掐头没有去尾，中间不要，所以就没有具体的内容。本来上个礼拜的信息我也是很挣扎，因为那里有两个重点。当我们这样按照次序讲解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的记载是给我们看见它转移的过程，好像这里很重要一段事情交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受尽之后受了试探，就开始他公开的侍奉。在公开的侍奉中间，给我们看见他起先在加利利那里侍奉，而这个侍奉分作两方面，一个是公开的侍奉，就是对外的侍奉，大批的侍奉，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面前。以后我们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更加讲的这方面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除了公开侍奉之外，主也呼召少数的门徒跟随他。也许在我的心目中，呼召门徒跟随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样一种两个重点的情形之下，我们上个礼拜就忽然把呼召门徒这段把它掐掉了，因为我以为时间不够啊。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没有注意这个时间时钟电钟停了啊，所以一直放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等到讲得过头了怎么老是时间不完，现在觉得时间太长了啊，所以就跟大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请大家从十八节读起，或者我们从十七节读，十七节读到二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段圣经呢，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这方面的圣经知识也知道，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四个人，他们在马太福音中里面第一次提起来。而且这里一件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在这里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马太所记载这个最重要的几个使徒他们刚刚蒙召侍奉主的情形啊。那这些经文所以是相当熟悉的。那我们在这些经文中间呢，我们就看见一些故事啊。这里的故事看起来是非常简单啊。这四个门徒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了他们所有一切来跟随耶稣。你知道在这些可以说是熟悉的经文中间，有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好像我们没有讲什么更多的新鲜的意思。尤其自己因为读了一些书的缘故，就看看好像很难超出以往那些弟兄们所讲的信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 F.B. Meyer 有一本书叫做讲彼得的，他就讲他是门徒啊，他是讲门徒，讲门底下他变成他从一个渔夫变成门徒，变成一个使徒啊。所以这三部曲呢，可以说是给我心里很深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解经的书讲到这些经文，但是今天我在主的面前，因为多一个礼拜思想，所以格外的考虑到底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启示，跟对我们自己有什么重要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经文我们所读的时候，我们就盼望圣灵借着这些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对每一个人还发生功用，还造成我们给我们许多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头一件看到底是不是把马太这里所记载的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是不是第一次他们认识耶稣。因为我以前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一些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这里耶稣一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就舍身忘死跟随耶稣，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我真是稀奇，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第一次听见福音就立刻决定信主，并且决定来跟随耶稣，好像非常的惭愧。 但是后来当我再读一些圣经的时候，仔细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也许在这里马太所记载的在加利利海边并不是彼得约翰第一次认识耶稣。为什么这样记载呢？上次我们说过，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但是这并不是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次耶稣遇见这几个门徒。如果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这里的讲究啊。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情形。约翰福音第一章，当然这里所记载的事情主要是只记载施洗约翰，所以约翰在二十九节里面，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里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耶稣第一次显在众人的面前。而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施洗约翰从前的门徒，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一般人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这里是彼得和约翰，不晓得安德烈、雅各是不是在他们中间，但是彼得大概是在他们中间，约翰大概是比那两个人更加有希望、更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还没有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还没有公开的指示，当他刚刚受浸之后，这两个门徒，或者说这四个门徒，可能是几个门徒不是挺清楚，因为这里记载两个跟随耶稣，可是认识他的人不止两个。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属灵的观念也有帮助。耶稣见到这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提出一个请求：“夫子在哪里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天门徒就与耶稣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加上了一段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一般人读圣经读福音书很喜欢四本福音书一起来看，但是你如果四本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前三本他所记载的事情所记载的时间次序好像很容易配在一起，但是约翰福音常常把前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缺漏的他把它补进去，并且许多时候有更深属灵的意思。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你没有读到约翰福音，你就会觉得从马太福音的记载，这几个门徒真是很特别的。耶稣一呼召，他们跟他认都不认识就跟随了耶稣，是不是这样情形？因为马太福音这里记载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并且说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呼召他们，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了。那我们就觉得彼得不是很清楚地认识耶稣，怎么肯把他一生的工作一生的侍奉就投在耶稣身上呢？所以我们就想象，也许耶稣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他一说话就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随，好像从前吹一个笛子哈，像很多小孩子就一路跟随上去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不是这样子的。若是这样，我们只好承认我们没有那个灵感，我们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没有那种胆量和勇气，不能跟随耶稣。但是从约翰福音记载给我们看见，在门徒跟随耶稣答应他的呼召之前，他们已经和耶稣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建立在那一天与耶稣同在的事情上面。他们本来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对他们宣布说：“看哪，这位是神的羔羊，而且这位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想因为约翰的介绍，彼得心里面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觉得这个人果然不同，到底我要看看他是怎样一位。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请求说：“夫子哪里住？”那一天圣经里记载说，那一天他们就与他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是耶稣和门徒中间一个初期的关系，当他的呼召还没有临到彼得约翰的时候，他已经让他们有一些基本认识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就看见这一段记载。刚才我说过了，约翰福音能够把马太、马可、路加所没有记载事实补足上去，在这里我们也要看看路加福音记载了一段特别的记载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彼得在船上面看见自己是个罪人这个奇特的经历。 路加福音第五章，请大家看一看，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章四十四节，末了说，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是我们大约知道这里所记载的事实跟马太福音第四章同时的，大概同时。但是哪些事情哪些先哪些后呢？我们还要仔细看。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上了西门的船上，要他开到水深之处打鱼，然后打到了满网的鱼，彼得就非常的惊讶。而且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话，在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里彼得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非常深刻的认识，就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三件事情，第一个，彼得和耶稣同住；第二个，彼得答应耶稣的呼召出来跟从他；第三个，彼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三件不同的经历，也是三件有前后世纪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借助以往许多其他弟兄们他们读经的感受，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一般人就认为彼得跟随耶稣之后就一路的跟随，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 F.B. Meyer 他的见解和人不大一样，他认为当初彼得蒙召的时候并不是顶清楚他要怎么样把全身投入，就放弃了所有一切的工作。所以当他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一会儿跟随，一会儿回到自己家里，一会儿跟随，一会儿回到自己家里，所以才有这里他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来医治他的岳母。从这里我们也知道彼得是结婚的，而且有妻室，有他的岳母还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加在一起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使我们认识彼得所以能够跟随主，因为他有相当的经历。有人认为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载，在彼得蒙召跟随主之前，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里面产生这样大一种震惊，震惊啊！他稀奇，不是稀奇一网所打的鱼，而是稀奇看见自己的不幸。因为在这里，耶稣要他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种抱怨，他说：“父子，我们整夜劳累，打不到什么。现在太阳都出来了，这么热的时候，鱼都躲起来了，不会来出来吃东西的，怎么可能捞到鱼呢？”但是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怕那个时候彼得心里面的感叹和心里面的抱怨已经表现在外面了，所以当主耶稣照他照着主耶稣吩咐打到满网鱼的时候，他觉得不好意思，同时立刻觉得说他对许多的事情，对耶稣基督所给他的命令他不能服从。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看见自己如何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明白彼得所以会跟随耶稣的原因。所以我刚才说过，主当初呼召彼得，呼召西门，对于我们今天个人有什么感受？假如我们只是来读一个故事，也许我们看见彼得这一位神所使用的门徒，以后成为第一号的使徒，这里我们会以为彼得是那个因为主的呼召叫他得人如鱼而大受吸引，好像从前得这些鱼不大过瘾，也没有什么好的营生，也没有什么前途，现在叫他去得人，因此彼得放弃了地上比较差的工作来做一个天上更好的工作。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简单。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是像彼得一样得了主的应许来叫我们得人如鱼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乐意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里主的呼召，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不是叫彼得得人如鱼，或者说主的呼召不是像彼得一样每个人叫他都得人如鱼，但是有一个原则，叫他跟从我。所以我们的主题今天是讲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从他。所以我刚才说了，彼得所以能跟随耶稣，他蒙召的一个先居最先的原因，是因为对耶稣的认识，这个认识也是他自己的认识，因为认识耶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吗？所以站在这个根基上面，当彼得听见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一个反应。弟兄姊妹，在什么场合里面彼得蒙召的？今天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们等候主的呼召，或者说羡慕主的呼召，但是好像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主会呼召他们。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出来侍奉主。我随便举几个都可以讲到这个情形。就在彼得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中间，主呼召他们，很稀奇的。有一位弟兄现在出来侍奉主也好几也十几年了，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已经在教会里面做长老了，所以他的年纪比我大。到了50几岁，主呼召他，他出来侍奉主，现在他也继续在侍奉主。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昨天我跟彭丽又在谈，彭丽也告诉我说，他去了中国大陆一趟，他忽然里面有很重的感觉，觉得地上一切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主给他机会，他要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就在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工作中间，忽然里面有一个心听见一个声音，主对他说，来跟从我。彼得正在他正常的工作中间，正在他正常的工作中间。也许弟兄姊妹要问，那彼得是一个全所谓全世界的呼召，对不对？在这里我要再分析一件事情，所谓全世界的工作、全世界的呼召，是后面我们现在的人把它加上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他并没有告诉彼得跟从主是一个全世界的事情。我就想这些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加上以后很多的属灵的解释，所以把最初主呼召的那个感觉、主说话的意思，我们反而冲淡了。我看见这里很多弟兄这边很紧张，今天听这边信息，周弟兄要我出来全世界呼召他，对不对？很多人紧张得很，不敢看我，低着头看，是不是这个原因？说是不是你心里想，这篇信息对我没有用处？因为周弟兄讲是全世界的呼召，主没有全世界呼召我，是不是这样想？这样讲人请举手。你们在那看自己脚趾头做什么呢？是不是想今天这篇信息一定是对着全世界呼召的了？请举手。已经心里断定我这篇信息是为了全世界侍奉主的人讲的，等一下讲完之后还要呼召，有没有人愿意全世界觉知？有心里这样打算人请举手。我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观念？因为每次我们讲到彼得蒙召的时候，都是全世界的蒙召，因此我们读经书读过去了，彼得呼召跟我们有关系。有多少人读到马太福音第4章的时候讲到彼得呼召跟我们有关系？张师傅，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跟你有没有关系？请举手告诉我好吧，有没有关系？所以我怎么讲你们听不进去？请问我，请问我这里有没有做全世界的呼召？彼得的呼召是什么？大家告诉我，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什么？什么？什么？讲大声一点。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唱什么？什么叫跟从他？什么叫跟从他？今天反正跟从他是非常有力的话，如果我们用普通话说什么叫什么？跟我来。什么叫跟我来啊？昨天我们在这做一点整洁的工作，我走到这里看见几个年轻弟兄在这里，我说你们跟我来。跟我来做什么？因为我到后面看见有一棵野树，我要叫它拔掉。跟我来。弟兄姊妹，跟我来跟从我又不大一样啊。翻成跟从我当然更深的意思，但是这句话在彼得来讲最开始是简单的事情，叫跟我来。彼得不明白也不知道耶稣要叫他做什么的时候，他有个意思，耶稣叫他去他就去了，跟我来他就去了。我们讲到彼得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一生，但是若是我们从刚开始来看，彼得恐怕对这一生他的工作的了解也不是顶深的，但是很稀奇，他受一个吸引，他愿意跟随耶稣去看看，看什么？看看主怎么做工，看看主怎么讲道，看看主吸引人是什么。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起先不过是一点点的心愿而已，并不清楚主叫他要做什么。这里彼得听见一个声音，来跟从我，他就去了。但弟兄姊妹们，的确 神打断了彼得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里很为难，一方面我们说主的呼召是对着每一个人的，但是蒙召有两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层的蒙召。保罗讲的话就很清楚，蒙召的圣徒和蒙召的使徒，两种呼召。在这里你也分不清楚到底这个呼召是什么，是圣徒的呼召呢，还是使徒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困难，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以为这是给少数人的呼召。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已经是少数人了，就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是少数人。主呼召我们做什么？要叫我们观看他的作为，要叫我们知道他的法则，要叫我们认识他，要叫我们侍奉他。不错，主是要叫我们侍奉他，但是不是全时间才是侍奉。我不晓得这句话怎么样能够讲得清楚。主有没有叫我们呼召他？有。是不是只有全时间的人才在侍奉神？不是。刚才我们一讲，彼得最早的经历跟随主，与主同住，这个经历是他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彼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因着这个经历他跟随主，他成了一个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是什么？耶稣呼召彼得叫他跟随，彼得正在他的工作，正在打鱼的职业中间。我们已经说过，埃菲玛也告诉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彼得常常打鱼，是耶稣来了就跟随他，耶稣走了以后他没有离开他的工作范围。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还要第二次的呼召，以后我们看见彼得一路的蒙主的呼召，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主当初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呼召，只是很多人因为知道彼得一生走的路，所以说最好主不要呼召我，遭到了我如果跟彼得一样走的话我受不了，所以连第一层的呼召也没有走上去。弟兄姊妹，在我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里真正挣扎，如果我只是再把马太福音讲一遍而不能提醒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答应主的呼召，那这篇信息就没有用处了，只是给少数的人读的，只是给少数的人看的，也许教会里面像胡兄林这样的人可以听得进去，有一天主会呼召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读经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好多的圣经可以不要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主真正的呼召你出来侍奉主，你怎么办呢？只好拒绝了，我已经打定主意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工作了。弟兄姊妹，今天好多人是这样子啊，已经定义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了。我不想你是不是很甘心？你跟随主还是跟随什么呢？我就想起《路德记》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印象很深。当路德跟随拿俄米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的一句话说，青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没有跟随其他别人，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波阿斯的田里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今天在这里有许多的挣扎，是真的，这是真的。很多的事情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很多的事情要得去我们的心，很多的事情叫我们不能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你以为跟随耶稣是很容易的吗？或者你跟随耶稣是很难的呢？还什么叫跟随耶稣呢？什么叫跟随耶稣呢？从福音书里面看一个最简单的事情，耶稣去哪里就做什么事情，他就跟着，门徒们跟着。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稣往前去到哪里，门徒们跟着，门徒们跟着，门徒们一路跟着。在这里我们要问了，在今天的时代中间我们是怎么跟随耶稣？很多人说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使徒们做的事情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跟随耶稣的脚踪。 在福音书里面叫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做工，他在加利利这边行走，到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各处不同地方做工。但今天我们问，在教会的时代中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是跟随耶稣？啊，在这里我想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们，我想讲到叫我们不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实在看看今天的教会跟当初福音书的时候，跟使徒行传的时候跟随耶稣的样子不大一样。我们怎么跟随耶稣啊？大家想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就算跟随耶稣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谁还跟随耶稣呢？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吗？弟兄姊妹，你这样想想，你就觉得今天教会实在没有跟随耶稣啊。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那里寻找迷羊，我奉差遣到神的子民中间呼召他们归向神。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跟随耶稣？我们有没有做耶稣同样做的事情呢？我心里觉得一件难过的事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在宣传耶稣，也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并且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变成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这是我们的盼望。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真正生活中间，我们有没有跟随他？刚才说我们讲到彼得，他就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间跟随耶稣，好吧，先不说全时间侍奉的问题，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就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你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呢？我不敢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已经有一种固定的形态，好像为了维持那些聚会而存在的，所以礼拜天有个聚会，礼拜二有个聚会，礼拜五有个聚会，礼拜四有个聚会，礼拜三有个聚会，是为了聚会而存在的，不是为了跟随耶稣而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跟随耶稣，我们大家瞠目不知所对，不知道什么叫跟随耶稣了，不知道什么叫跟随耶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榜样很简单，耶稣在哪里我也去哪里。今天早上我在想自己，想我自己的问题，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们的问题，想到我的问题，想到彼得的问题。彼得最后的呼召我们又讲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不错，牧养也是主给彼得的吩咐。在这里我就不懂一件事情，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鱼，是不是你当翻译做得人如鱼啊？什么叫得人如鱼呢？我就不懂。所有得来的鱼，照我晓得渔夫得来的鱼都是要吃掉的，不是活的，所以我不懂。但是当我再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里讲得人如鱼啊，有点翻译上的问题。什么叫得人如鱼？彼得，主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实在是说，我要叫你做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跟得人如鱼有点不一样，因为彼得的职业原来是做渔夫的。那么今天我能不能说，主耶稣如果在的话，如果彼得的工作是花匠，他会不会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鱼呢？还是说你会做得人的渔夫呢？还是他会说，我要叫你做得人的花匠呢？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工程师，会不会主对你说，我要叫你做得人的工程师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点在哪里吧？因为彼得的工作是打鱼，他的职业是打鱼，所以主就用他懂的话，今天你的工作的方向目的不是去得鱼，是得人。你从前的工作如果是花匠，你不是去得花，你是得人。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人的花匠，怎么叫得人花匠，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道，但是我却知道怎么样做得人的工程师，我也知道怎么样做得人的教授，我也知道
什么叫得人的？任何行业人都可以得人。你要得的人呢、啊？你的工作的范围，如果你看见的是你的饭碗，你得钞票；但是如果你看见主，你所要得到的是得人，在你的各行各业中间要得的人呢、啊？我想起我自己蒙召的时候，出来侍奉主，的确我看见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做实验，我对着面对的东西都是学校的仪器，实验室里的仪器。我就对自己说，我如果一辈子要跟这些机器为伍，我如果每天八小时要花在办公室里面要对着这些机器讲话，我讲30年他也不会得救的，讲50年他也不会得救，他没有生命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刚才我说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如果你不知道像耶稣基督一样怜悯的心肠，你就不能跟随他。彼得跟随主侍奉主，他看见那个瘸子，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为什么？那个人瘸子什么东西都不能走，既然不能走，他也不能做事，他也不能生活。彼得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所以他宣告他得到了医治。我们说过，今天侍奉如果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心肠的话，我们不会看见人的失落，也不会看见人的危险。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从 Davis 来的，他暑假的时候到墨西哥去工作，因为他西班牙语讲得非常好，可能他会去做那里的宣教师也不一定。他告诉我，写信告诉我，我在他们中间真是爱他们。弟兄姊妹们，多少人去提奥瓦纳玩过，我没有听见一个人回来说，周弟兄啊，我到提奥瓦纳到墨西哥去玩了以后，我真对那里的人有爱心啊。有没有这样讲过？都告诉我说去那里跟他们讲价，跟台湾中华市场一样，都跟我讲这个事情。只有这个弟兄，他告诉我他到了墨西哥那里，他的心怜悯他们，知道那里需要福音，因为那里在许许多多迷信之下。弟兄姊妹们，这是跟随耶稣的工作呀。那今天我们教会在做什么？教会如果没有一个意向是要传福音给天下听的话，比普天下听的话，我们都没有做耶稣的门徒啊。如果我们只是来聚会，维持一个聚会，如果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是礼拜天听到，继续听到，如果某某人没有来，告诉周弟兄让他去看望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完了，我们没有跟随耶稣啊。不错，彼得有牧养的责任，但主告诉他说是得人如鱼啊，做得人的渔夫。为什么要得的人？你为主得到了人，这些人能够侍奉神啊。你为主得到了这些人不至于落在失落中间，沉沦中间的，他们有机会侍奉神的。如果教会只是一个被动的在这里守住一个聚会，我告诉各位，没有前途，教会没有前途的。我们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力量花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不错，主呼召彼得，后来叫他牧养，但是主也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有个目的的，叫他能够成熟，叫他能够生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十几二十年了呀，如果这是主给我的命令，我告诉你我不甘心。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主不是叫我做这个事情，主叫我跟随他。我心里面苦闷呢，为什么教会不能够脱离一个幼稚的光景往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路。如果只是等着少数的人侍奉的话，我不知道教会前途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跟随耶稣啊？到 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啊？你若跟随耶稣，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会在家里面闲着，你不会在家里面等着。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们有心要侍奉神，但是我们好像只做第一步，要服侍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们。多少人跟我讲，弟兄，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来不及服侍，我们没有力量去传福音啊。我跟你讲，每一次我准备名单的时候，我都快要有心脏病。什么意思？我整理弟兄姊妹们带来听福音的朋友的名字，在我们手中的名字有800多个呀。这就是证明说，这些人都是有人认识的，应当是有人继续关怀的。但是我们没有跟随耶稣，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好像蓄应毛一样，把他们带来聚一次会就算了。我告诉各位，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心里得安慰。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自从我结婚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这个朋友是在我婚礼上面做招待的，所以是很亲密的朋友。这个朋友跟我太太中间在一个学校里面读研究院，所以我太太把福音传给他，不过他没有信主。离现在多少时候了，他昨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周弟兄，我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告诉你，他说我去年受洗了。弟兄姊妹，你算算多少年呢？多少年呢？为了这一个果子，我心里欢喜，觉得我所做的没有落空。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各位能不能为主的缘故，跟随主的缘故，传福音、撒种、带人得救啊？你不要管我们有没有力量，能不能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我一再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叫教会人数更多，我们的目的是要福音更加的出去。我老实讲，今天我在这里讲到，跟胡弟兄在这里讲到，跟崔弟兄在这里讲到，没有分别。我老实告诉你，没有分别。为什么？如果我所讲的道，或者其他弟兄们讲的道，不能叫你觉得心里难过，我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分别，都没有分别。如果我们讲的道只能觉得说，哎呀，周弟兄讲的道好极了，给我很多的安慰，我告诉你没有用。如果你不能觉得说，今天我需要有行动，我讲的道没有用。你看彼得怎么样，他听见主的呼召，他就放下他的自己生活，他来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就在你生活的现况中间，你应当听见主的呼召。什么呼召？来跟从我，不是跟从某人，不是跟从周弟兄，跟从耶稣啊。怎么跟法？你只要愿意跟随耶稣，耶稣当然有办法叫你跟从。你如果愿意跟从耶稣，耶稣一定对你说话。好心人说，我年纪已经大了，跟不动了。你弄错了，在我从前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年纪很大了，我想要侍奉主就是现在。我出来侍奉主，我也觉得跟我同年龄出来侍奉主的人不少，但是弟兄姊妹，25年下来，我看见主还在呼召人。结果呢，我看到这些人年龄也还跟我一样差不多年龄的，我发现现在50岁就蒙召人也很多啊。为什么？主还为着他的国度要得的人。我怕到了75岁的时候，看看主的呼召还是在同年龄中间。当然有一个因素，因为同年龄的人我们最接近，我最知道许多的同年龄的人。但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主一直在呼召人，不断的呼召人，年纪轻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一样可以蒙召。你听见没有？主对你说：“跟从我。”你听见没有？主的意思叫你跟从他。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跟从他。 怎么跟从？慢慢说。头一个，你有没有这样决心，愿意跟着耶稣？不错，彼得是放弃了地上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主给他的应许，叫他做得人的渔夫。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的行业不管是什么，主叫你得人，不是得世上的财力，你要为主得的人，我们应当都是人海渔夫啊。这么多的人，神所最宝贵的就是人，我们有没有为主得的人呢？这是主对我们呼召，也是主对我们的应许，更是主对我们的挑战。今天教会像不像跟随耶稣的教会呢？我们每一个人算不算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呢？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心里难过，我也为了弟兄姊妹难过。再过一个礼拜，我要到 Houston 去，那里教会有一些问题。我去只有一个目的，挽回弟兄姊妹们的心，叫他们继续跟随主。再过几个礼拜，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主把我呼召出来，让我的脚中自由啊，因为我没有地上的职业。前两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周弟兄，我们希望你到芬兰去一趟。我说，只要主给我时间，我一定去。为什么？我要跟随主。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我在这里的侍奉已经快要十几年，快二十年了，我不能对这个满意。如果教会不成熟的话，我永远不能满意。我把我心里话告诉各位，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主没有叫我做驻堂牧师，我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一住下来住了十七八年了，我心里难过，是不是因为我偷懒，不愿意到处跑？是不是我偷懒，觉得在这里比较安逸一点？我一想起主对我的呼召，叫我跟随他，我就难过。弟兄姊妹们，当你听见主的呼召的时候，我要你下一个决心，你说，主，我要跟随你，就够了。我花了两个礼拜讲这句话，主给我们两个礼拜时间思想这件事情，要跟随他。你愿意吗？如果你要跟随耶稣，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主会告诉你；有很多事情，主也会引导你。可能主要你放弃职业，可能主要你留在职业中间。我一个好朋友比我年纪还大一两岁，放弃了很好的工作，他从前在 Xerox 做，大家知道是非常好的公司，三年以前他蒙召出来了，不做了，非常好的地位，非常好的薪水，再过几年可以退休了，不做了，因为主呼召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你知道我心里难过，每一次当我想到各地的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十几年以前，我开始了众圣徒文字的工作，因为我的负担看见许多地方的需要，这一做了十几年，我还是不能出去。我又想，我自己跑的脚步太近，跑不远，把录音带送去吧，录音带送了七八年了，我还是不能出去。弟兄姊妹们，我心里觉得惭愧，也觉得痛苦。我不是说不爱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我不看重教会在这里牧养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跟随主，是跟随他，为了各地 为了全人类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应当侍奉主，每一个人都应当跟随他。林景尊弟兄在我们中间，他已经过到主那里去了，他不知道怎么样侍奉主，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他把自己奉献给主。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是他每个礼拜到教会里面来做录音带。我不晓得我们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一直做工，做到开刀之前，他从手术间没有出来。录音带的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常常纪念我们的弟兄，他做的不多，但他在做。弟兄姊妹们，我也不要求各位一下做太多，我只在各位提出主耶稣的挑战，你愿不愿意跟随他？你愿不愿意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念，叫我们跟随你。主啊，除了你跟随，除了你之外，有什么可以跟随的呢？主啊，当我们看见地上和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看见人中间一切的败坏犯罪，看见人一切堕落失败的光景，哦，沉迷流连不知道回头，我们心中何等的忧伤。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寻找民养，你要叫我们得人，做得人的渔夫。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愿你呼召我们，愿我们跟随你的旨意，愿我们答应你的呼召。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主啊，你把一个不能安息的灵放在众人里面，直到我们完全顺服你。主啊，你把一个福音深重的负担放在人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的光景不能逃，不能得你的满足。主啊，愿你这样继续在神的儿女中间做工，直到我们的心都回转归向你，除了你之外没有再有跟随的对象。主啊，叫我们专心坚定地跟随你，叫我们爱你。你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你要负责我们的责任。主，我求你在众人坚定跟随你的决定之中，你来做工，叫你的福音能够广传。主，我把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再一次把弟兄姊妹们都奉献在你的手里，你得着我们个人，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